感謝神，我們可以一起繼續去看聖經裡面所記載拿鴻書。拿鴻是一個很少，我上個星期提過，拿鴻書是一卷書卷，很少人會去看的。而且拿鴻書看的時候呢，就會覺得呢好像這個先知講緊另外一個的神一樣。所以因此呢，我就將這個的這兩個星期、上個星期和今個星期呢都定為了你認識神嗎？是問我們自己，我們是否真的認識神？因為很多時候我們認識的神呢，或者我們想認想那個神是怎樣呢，就跟我們的需要啦，跟我們渴慕啦，跟我們所思所想有關係的。但是在聖經，這位真實獨一無二的神，一位公義聖潔但是有憐憫慈愛的神，他是將自己要世人他所創造的人明白的事情記載了。記得上個星期同弟兄姊妹去到講到一些的歷史，一些舊約的歷史，一些在查考聖經的時候，聖經自己本身是足夠一些的資料讓我們明白。拿鴻書去到他寫的時候，大概是離開約拿五十年，約拿先知去完尼尼微城，這裡有些人悔改之後五十年後所寫成。但是到一百年，當約拿宣告去到尼尼微城被毀，我們大概是一百年的時間。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們就可以知道在約拿離開尼尼微之後，這班人是悔改的，這班尼尼微城的人是悔改的，聖經所記載的是真實的，這班人真是披麻甚至動物都叫做要在神面前謙卑，盼望神不要將這個審判臨到尼尼微。神說他們悔改，他們得到這個赦免是真實的。但是當這個時間慢慢去演進的時候，慢慢繼續向前邁進的時候，只不過是幾十年。可能我們看如果我們用聖經出埃及記來看，大概一代的人多一點。為什麼這樣說呢？就因為在出埃及的時候，那代出埃及的人他們不能夠進入迦南嘛，是要第二代，即是他們在曠野出生的人才可以進去。那那個時間大概38年，那所以呢40年呢，大致上呢在那個時間上面，在聖經的時間上面看是一代的人。那所以呢，換句話說，當這班尼尼微城的人披麻去到悔改底下，過了第二代開始，已經回去之前尼尼微城他們犯罪的狀況。所以因此神就說你們要回，你們要被審判。所以第一章拿鴻書第一章第一節是對尼尼微的宣判，不是對尼尼微城一些宣講，是對尼尼微城一些宣判，是一些審判的來到，是一個神所命定了叫做神谕的事情。在原文这个字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呢？是一个重负，一个重担。因为这个重担，这个将要面临尼尼微这个大城的事情，是一种很沉重的事。一代的人就忘记了神，一代的人回去不认识神的道路上面。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在圣经里面提到呢，神是一个绝对公义，不会容让恶系继续蔓延成为了一个主导或者主宰，因为神会审判。所以亦都在这个理解上面，和看旧约圣经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撒母耳记，我们看到神不会偏袒任何人，包括以色列民，包括了外邦人，神都不会偏袒的去处理。所以神就是用一个公义的去到审判这班极其残暴的亚述人，而尼尼微城就是亚述的首都和众城，所以审判就临到这个尼尼微城，进而整个亚述就灭亡，亡于在这个马代的底下。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宣告是发生了，而且按照神的说所宣判的所说所讲的来到完成了。那也都提到拿鴻这个人在圣经是 找不回第二次记载这个拿鸿先知的。有些先知的名字出现，有些先知直接在列王记历代志会提的，例如以赛亚啦，就会讲到以赛亚跟王谈话，但是拿鸿是没有。不过在拿鸿的记载上面，我跟弟兄姊妹提过，他有一个他出生的地方，而这个出生的地方很可能在南边，叫做犹大的里面，犹大地的这个里面，而向南国宣告将来利利未成会被审判，神会审判利利未成。但是一样多一样东西跟弟兄姊妹说，拿鸿这个名字很有趣，拿鸿这个名字叫做安慰者，或者安慰林，即是安慰的意思，一个 comfort， 一个 comforter 这样。那奇怪的就是上面那句是讲一个沉重的审判，但是这个先知的名字竟然叫做一个安慰，或者一个安慰者，究竟是一个 有些吊诡是吗？ 不相符、啊、你讲那么重担怎么会安慰呢？难道要去审视一个人，将一个灭了一个国家是一个安慰来的？我们可以想着、这个、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下文我们就可以看到究竟这个安慰是怎样来到。另外呢，在拿鸿这个书卷很短的，拿鸿书只有三章，但是呢一些文字上面，或者他们说识原文多一些呢，是对文学有认识的人呢，拿鸿的写作呢，在看这些识经的学者里面呢，都是说拿鸿写的手笔呢是首屈一指，因为他很能够用到什么呢？用到一些呢不是一般人记载呢，你知道okay， 看电视咁啦，圣旨道咁啊，有份嘢啊，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跟住乜乜乜乜就宣告一啲嘅内文就算数嘛。或者我哋有时去一啲做一啲事情，就净系记载一件事，嗱，一就系咁样，二就系咁样，三就咁样，唔系咁样写作嘅。拿鸿嘅写作咧，系用咗一种好今日我哋睇中文可能英文都有啲表达到嘅，就系、是、佢可以用字母诗藏咗喺呢三章圣经嘅一啲叫断续式嘅字母诗，然之后咧佢又用咗好多咧喺文学上面所使用嘅一啲叫文学文句啦，又有咧用到一啲叫象征嘅对句相反直平衡一样，全部响拿鸿嗰度揾到。所以我们看中文的时候都可以尝试找回这些结构上面的平衡，但是因为中文文字有些限制，它不是一个叫字母式的文字，所以如果看英文圣经就可以帮到我们在第一章这里，由第二节到第八节是一个一段落的断续式的字母诗句开始，所以是很优美，它写的时候那个内容是写得很好。但是很多人说很多时用这些为了是因为口传容易记，因为是一些口传的神的吩咐或者神语，那就用这些容易记。但是弟兄姊妹，拿鸿不是的，拿鸿是一本书来的，因为开始他自己在很清楚第一句说这个是拿鸿异象录，是他 写了一本书出来，那是记载于后面可以看，所以不是只是一个口传的，而是一个写作的东西。所以在这里给一些背景，拿鸿书为什么在研究旧约的人里面都是一个很值得去看，只不过因为内容呢是很令人觉得呢这位神呢很恶。我们可以看看，我们听我读出一到八节的拿鸿书一章一到八节。是对利利微的宣告，就是伊勒哥斯人拿鸿的异象录。耶和华是疾恶和施行报复的神，耶和华施行报复并且满怀烈怒，耶和华向他的对头施行报复，向他的仇敌怀怒，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可是大有能力，他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按耶和华乘着狂风暴雨而来，云彩是他脚下的尘土，他一斥责海，海就干了，他使一切江河枯干，巴山和加密的树林枯高，黎巴嫩的花卉凋残，大山在他面前震动，小山也都融化，大地在他面前废去，世界和所有住在世上的也都这样。在他盛怒之下，谁能站得住呢？在他烈怒 谁能受得了呢？他的愤怒像火一般喷出来，磐石在他面前都崩裂了。耶和华是良善的，是在患难的时候，他作人的避难所，信靠他的人他都认识。但他必用泛滥的洪水进行毁灭利利微之地，把他的仇敌赶入黑暗之中。当我一开始看，完全是讲到一位承载了愤怒的神。所以如果你有一个 outline， 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在第二去到第三节，有一个是一个报复的神，是一个报复的神。在我们所认识或者我们在基督教里面很少会讲神是一个报复的神，我们通常只会讲一个是怜悯慈爱的神，会饶恕人的神。好像讲到神会将你任何所有的恶都就这样抹了就算数，但是在这里讲话很清楚，神是会报是复仇的神，是会行他要去对付他敌人的事情。我们第一个看到的是神是疾恶的。这个疾恶这个字的意思是一种妒忌的意思，是一个呢很例如最容易表达的就是一个丈夫和妻子 的关系底下，如果妻子认识了第二个人，第二个男的有染的，那个男的那个丈夫会有一种叫做妒忌，或者呢一种呷醋，广东话。同样调转头，当丈夫是这样，妻子同样会有这种的反应。神就是用了这个的用字来到表达他自己。如果我们记得在何西亚书的话，我们就不难明白神对以色列那种的关系，那种的对以色列因为他拜偶像而所产生那种嫉妒或者妒忌的情况。可能用妒忌好一点，因为通常嫉妒就开始去到有些恶行这样。神是在何西亚书直接用了一个何西亚先知娶一个淫妇为妻而生了仔女，然后去表达这种的情怀。神是会的。为什么这个的嫉妒很多时候是一个负面的字底下神用了来形容自己呢？原来一个在状况，在一个正确的状况里面，这一种情操是正确的。的意思是妻子和丈夫的关系底下有第三个人出现，这个嫉妒出现是正确的。所以为什么神很看重很持守夫妻里面要有的关系？因为这个真的表达他自己怎么爱他所做的一切人民。而这个嫉妒里面呢，是表达神同样对他的选民是绝对的有一份热切的独有的一种爱去照顾他的民。所以形容神的时候通常都是用这个，如果用这个妒忌的字眼呢，都是出于神一个有他的权利去到有这种的情操的关系。而不是因为神觉得那个今早有人笑我好像关公，好像关公有些东西神没有，所以神妒忌那个关公有他没有，不是这种妒忌，不是我们人这种妒忌，而是真的一种在真实关系里面然后可以去到有这个情况。而神这个表达底下呢，他也都讲他会去行使一个的复仇，一个的去到追讨这些事。在这个经文里面提到神是一个疾恶会施行报复的神，再一次重复耶和华是一个会报复的神，他并且有满怀烈怒。而神是一个他权利正义公义圣洁底下的一种妒忌当中，他的烈怒就开始产生。这个烈怒是用来复仇，这个烈怒是充满了在他的那个形容上面是这样。如果你想知道呢， 在聖經的其他地方都有記載了神的這種的叫做英文叫做 Wrath， 就是比嬲怒是更加犀利，即是猛到要發火啊，很嚴重的事情。在創世紀已經出現過，創世紀27:44有用了這個字，生命記9:生命記29都有用過這個字來形容。在以西結書38:18-22有一段以西結寫了神這種烈怒的情懷，我們可以去看一看以西結書38:18-22。以西結書38:18-22，聖經這樣寫：哥甲來攻擊以色列地的時的日子，我的烈怒必從我的鼻孔中發出來，這是主耶和華的宣告。我在妒恨和怒火之中說，到那日以色列地必有大地震，海裡的魚，空中的飛鳥，田野的走兽，在地上爬行的各样动物，以及地上的众人，都要在我面前震动。众山必崩裂，悬崖必塌陷，所有在墙塔都必倒在地上。我必呼唤刀剑在我的众山上攻击哥甲，各人的刀剑必攻击自己的兄弟。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刀末日的时候，神说当他审治大地的时候，这种烈怒是会出现。但是在拿鸿书的日子当中，他宣告尼尼微这个城市将会有一种耶和华的烈怒临到他们，而表达了神是会做，神是会做。继续去看的时候，耶和华向他的对头施行报复，向他的仇敌怀怒。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神三次的重复他要复仇，他要报复。究竟对象是谁呢？神要去对一个什么的人会有一种怀怒呢？很清楚是对他一些仇敌。那在当其时，在这个经文，在拿鸿书的经文里面，这个仇敌是谁呢？这个仇敌就是这个亚述人，就是这个亚述的王朝。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在旧约圣经里面，在神的约里面，神说哪一个祝福以色列，我就会祝福那个国家。谁人去祝福以色列，我就祝福谁。哪个地方对他们是好的，对我的民是好的，我同样会施恩给他们。但是当他们对我的民去行这个恶的时候，去到对他们不好的日子当中，我同样咒诅会临到这些民，他的刑罚会临到这些民。但是更加看到神是再一次很清楚想表达他爱以色列的心，就好像以色列的仇敌对以色列不好的人就成为了神的仇敌一样。而这一班的人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时常在一些处理讨论当中，处理旧约经文，就是说神怎么会容忍一些恶人去对付自己的民？这班人的恶不是神做到他那么恶，而这班人本身就是这么恶。神容忍这些人来到去到处理或者教导以色列民悔改，在一个状况里面，他看到在绝望当中可以回转。但是神容让这一班的民来到，不等于神容让这一班民可以尽施行他们的残暴。所以神就同一次同一样回来的时候，对这班人同样有公平的处理。你用一个残忍的方式来到对待我的民吗？同样你将会面对你自己所使用的一种残酷的方式。但是神是不是真的这么残酷，剥了他们的皮，跟着呢就要将他们的人吊住在那里，对那些骷髅骨头起了一埲墙，等其他人很远望到这堆东西，就知道哇，这班是很厉害的人，不要惹他们。神都是没有这样。 神是用了一个他将别人的生命不看为重要，神就同样就将他们的生命拿去。更加精彩的是，神是用了他们最以为最有能力的事情，反倒来那样东西就成为了他们灭亡的一个工具。去到第八节的时候，我跟弟兄姊妹说这人是什么事。所以神不是无缘无故的要去对付这些亚述人，神是基于他对以色列民的约，然之后因为这班人对以色列民的恶，成为了像耶和华神的敌人一样。如果我们看回，你记得上一次我跟你提过，我们那时神用一些他自己终身的仆人来到编排圣经的时候，为什么尼迦书会在拿鸿书之前？其中一个可以联系上的点 connect the dots， 尼迦书结尾的时候说什么？是讲到神对亚伯拉罕的约，是讲到神对以色列人的约嘛。现在神就说 OK，我来到给一些安慰你们，我给你看到在约文里面我讲过我会爱你们，对你们不好的我同样会去惩治他们，他是你的敌人就等于我的敌人。神是仍然持守着他的约，是不是很奇妙？神始终都是那个如一的神，神始终都是那个守约施恩典同样会施行审判的神。所以我们很值得去思考，我们有没有看到神是一个烈怒的神，是一个会审判的神。但是才很有趣，讲到这么激动的时候，加一句，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可是大有能力，他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个句子里面很有趣，在一个烈怒当中，他重提耶和华神的怜悯，耶和华是不轻易发怒，耶和华是不会无缘无故发怒，耶和华不会乱这么来的。但如果我们看这个停在那里想，为什么上面会这样？换句话说，这班人已经去到一个极点，他们所敌对的，他所行的污秽，他们所行的罪已经去到一个极点。如果我们看到的时候，可以想起一个最时常在信主不信主、认识不认识都好，一些圣经的在美国这里经常看的所多玛、俄摩拉城，就是这样。神没有立刻去灭城的，神根本是一路给他们有一个回转悔改，看到历史里面是一场很长的时间，他在一个状态当中，神说我们不行，我们要因为那些圣，那些愿圣已经达到我们的，达到在天上面，他要下来去灭绝了所多玛、俄摩拉，就好像尼尼微城一样。当约拿讲完，他离开神，神还给了几十年他们去回转，几十年他知道神的审判会来到，好像约拿会审判宣告他们会被审判，拿鸿同样宣告他们会被审判的，就是这卷书。所以耶和华是不轻易发怒，但可怕的是他是不容易发怒，但他有能力，所以到他要去惩治的时候，他必定会惩治，到他要去处理一些恶的时候，他的公义必定会存在，因为耶和华神从来都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在这里我们可以思想一个问题，神究竟对罪是几咁严厉？在拿鸿书里面很清楚，一开始已经看到神对罪是非常之严厉，神不能够也都不会让有罪的成为无罪。所以如果我们选择，或者任何人选择停留在罪当中，姑勿论任何人，你身边有几多个基督徒，你去过几多个教会，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悔改，神是会追讨你的罪。神对罪的严厉性是严厉到他要用他独生子来到付上罪价去救人。如果神真的可以是一个很随便，就是啊算了，你草草了事啦，抹了他就算了，耶稣基督今天不需要为了人死而复活了，因为神就可以逃没了，但是神就要去面对，要去处理罪所承担的结果和后果。因此他独生子要上十架而去处理罪的问题。 我哋唔能够好轻率嚟睇，哦，咁我好似信耶稣好简单啦，祈个祷啊，跟住咧，哦，我认罪悔改啦，咁系一件事。我哋要去实切、确切去睇一个列怒嘅神，佢对罪嘅严谨性、严厉性，只不过佢嘅恩典让我哋嘅罪承担咗喺佢爱子身上边，唔系草草了事，而系对罪付上咗罪价。而他承担的就是我们世人的罪，所以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不代表神将那些有罪成为无罪，神是将有罪的罪放在他爱子身上，承担了那种罪债，承担了那种愤怒，承担了耶和华神那种烈怒，进而属他的民才可以得到一份平安和怜悯。我们不应该轻看这些，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我们应该同样在教会里面学习的时候，时常唤醒神是不轻易发怒，但是他大有能力，他不会以有罪的捍卫无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神是必定是这个，当神去到要去追讨罪的时候，是无可能、无可以避免，因为神一定会做。在第三节中间开始的时候，先知就形容到神的能力在哪里，承接上面耶和华神大有能力。耶和华的神的能力是怎样呢？大到是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抗拒的力量。耶和华神是力量的神，是无可抗拒那么大的力量。圣经怎样形容？耶和华乘着狂风暴雨而来，云彩是他脚下的尘土，他一斥责海，海就干了，他使一切江河枯干，巴山和加密的树林枯高，黎巴嫩的花卉凋谢，大山在他面前震动，小山也都融化，大地在他面前废去，世界和所有世上的也都这样。在他烈怒之下，谁能站得住呢？在他烈怒，他的烈怒谁能受得了呢？他的愤怒像火一般喷出来，磐石在他面前崩裂了。这段的形容好像很熟，好像啊，不是大能，但是当我们去看一些里面所讲的东西，神是在的创造当中，在他的创造底下去表达，所有的创造物都是在他的权柄底下的，甚至都不是一些无物。我们今天研究这个地球呢，不断研究又研究再研究继续研究呢，都觉得哇 很精彩，很多东西很新很巴闭。但原来圣经形容这些一切在神是只不过是什么呢？神在出埃及记，摩西要求见神的面的时候，跟住神话 ：，OK， 我俾你睇，不过你唔可以睇我个面，因为你一见我面，你必定死。你睇我背，我俾你睇下我个背脊嘅背影咁样。咁咧，记得圣经记载嘛？当神出现嘅时候，已经 bling bling 啊，又风又雨又火，哇，几多嘢出晒。跟住圣经点样写啊？摩西点样写？耶和华不在其中。原来那些这些事情啊，这些这些现象，好像这里所说耶和华乘着狂风暴雨，这些只是形容在他前面啊，这些事情当神要出现的时候，这些东西都震撼地要去迎接，去好像一对仪仗队在前面帮他开风，开了前面这个引路。耶和华神就是这样，是先锋的一样，但耶和华不在那里。当神要斥责海的时候，如果你记得创造底下，他形容神是一个完全能够掌控这个世界 的环境之外，河啊、江河这些会没有。如果 在以色列人的思想当中，有两个的情况是真的在他们面前，海是干了，是过红海的时候，他们是亲身经历过，以色列人是看过。第二个江河能够停到在哪里呢？ 在約旦河，當他們要由這個曠野入迦南的時候，他們過約旦河是走一個乾地的。現在呢去到約旦河呢，因為他們做集水的工作呢，有些位置很淺水的，那就可以過。但舊時呢，他未做上面上游去到控制管理水，有水壩水閘的時候呢，是可以很深水的，即是人是高過人的，即是高度的，是完全藏在水行不到過去的。那神當年呢就是將它分開。所以在神的在先知的表達裏面，以色列人是明白，是知道神的大能存在，是真實的經歷過。更加呢在这个 巴山加密这个地方呢，和黎巴嫩呢，他们的农作呢是很出名的。你记得所罗门起圣殿的时候呢，要去黎巴嫩那里做什么？拿些树回来嘛，拿树木嘛，即是拿些木材啊，等呢咁呢沿着那个海呢就运送去南边，跟着呢就上返岸，跟着就去耶路撒冷起圣殿。他们很茂盛，今天去都茂盛的。咁但是神话在旧约圣经形容过呢，当他在列王记第十九章他已经形容过，当他要审治亚述人的时候，这些地方会荒芜，这些地方会被铲平削平。所以在圣经里面是有一些历史里面引证了神的大能，神的真实。继续去看的时候，大山那个震荡，小山的融化呢，我们可以明白一些象征上面呢是要去理解的。理解什么？大山和小山有什么分别呢？大山在圣经很多时形容是什么呢？是一些不能挪移的地方，是不能挪移的伟大的东西来的。因为我们今天觉得很巴闭，可以什么掘那些隧道，但我们都不能够整个大山拿走的嘛。所以大山是形容是一种不会移动，很紧要，很稳阵的东西。但在圣经形容神可以震动。小山是什么？融化。小山在当，如果我们看回古近东好，以色列好，这些小山丘就不是我们想的一个好像打 baseball 那个棒球那么高一点，那个投球手可以站在那里高一点投球，不是那些这样的山丘仔，是说的是一些呢人可以爬到走到上去，然后望到的。那些丘是做什么呢？是来分地界的，即是好像城市与城市啊，或者乡村与乡村啊，或者各界呢有那些这样的位置的。所以呢那些都会变成不存在了。不是一些小，即是不是小丘小到我们想不到，而是一些小山呢是由分隔各方都已经没了。这些一切都会废去。在神的列路底下，这些一切都会废去。所以我们知道神审判是有能力的审判。不是讲下的审判，不要觉得神讲得很夸张，根本都不会发生的，因为神没有能力做的。第一，我们不要恃住神是怜悯，神不审判。第二，我们不要以为神没有能力去行审判，而觉得神的审判不会来到。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圣经的形容。第六节就是其中一个小先知拿鸿，他用到一个叫做肯定的问句，即是问你，你一定会答是，哦，没人站立得住，即是那个答案已经存在，所以呢在这个文学上面是很好。那最后一段是讲到第七、第八节，是神的，是公义的神。当先知在这里讲出神的列路，神的大能，同样这个先知讲回耶和华是良善，在患难的时候是作人的避难所，信靠他的他会认识。看神不能够偏向一边，先知写作也都没有偏向一边，不断教证我们神是可以这样，但是他是有怜悯，神是有大有能力去审判，但是神仍然是良善。这个良善是给到在患难依靠他的人可以成为避难所，可以成为了依靠的地方。因为为什么要这样写作呢？你想想上面这些人觉得时常在诗人里面形容很伟大的东西，很可以依靠的东西，很可以依傍的东西，到最后原来在神面前只不过如无物一样， 所以神就说，喂，良善，那个你们依靠的 不是这些被造的，你来依靠我这个良善的神，我是你们真正的避难所。而 给到他们看到，神不单是成为避难所，神是还会认识每一个来到避难的人，因为那些是属于他的人，那些是属于他的民，那些是属于他的羊，神是会知道多么大安慰，多么大的祝福。但到最后，神都是形容他用洪水来到灭没利利未，他将他的敌人赶入黑暗当中。我和弟兄姊妹上个星期提过，利利未他们是对水的控制是很好的，因为他们在条河旁边，变成一条大河旁边，在创世纪里面记载他是一条大河旁边，所以他们要有一些叫做已经有一些水闸，或者控制水流的安设，城墙又很厚，所以基本上他们能够觉得水不成为他们的侵害或者祸患，反而就是他这些的保障成为了他的祝福。因为第一，他城墙厚，很难攻入；第二，他在一条河旁边，那些人 河道过来都难，因为有水嘛，所以是一种天然的保障。但是得意的是，神在这里形容他会令这个城洪水泛滥。有些我看一些书，有些人写很有趣，他在那时候基本上利利未城的人看见这里会笑的，这个傻的，我们怎么会泛滥，我们这么好控制水利，是吧？但是得意在是什么呢？原来个故事是一个历史记载，是这样的。利利未怎样泛滥呢？就是因为当他们的敌军，当马代入来的时候，他们那个叫做官长，跟着去吩咐那个管理水闸的人，叫他你千万不要开闸，是吧？但他听错了，他傻起来说，要开水闸啊，他自己开了自己那个水闸，而那些水自己倒流入城，奇妙。你可以找历史，就是这样，是一个自己人去浸死了自己的城，很得意。即是估不到，人以为他最有把握的东西，最能控制的东西，就成为了神使用的工具。所以在这段里面，我们看到神是一个什么的神？神是一个会谴责的神，神是力量的神，神是会复仇，神是正义。我们要正确认识这位神是这样，而这个的不变会令我们明白今天这段经文会给到我们一些的反思，或者内容里面想给我们知道的事情。第一，利利未或者亚述人，他们穷凶极恶，他们欺压以色列民。上一次我读过了，在希西家直接跟他说，你们不要来打我了，我给钱你无所谓，我们贡献给你无所谓。但是他们不是要这样，他们要开城，要他们拜他们的神，很多苛刻的东西。那希西家去求神的时候，神就应允了他，叫这些亚述走，即是将这些亚述人吓走了，一个天使杀了185,000人。摆放在今天，我们可以用一个状况来看，可能我们信徒都是这样，我们信徒都好像很多很多不公允的事情，很多敌对我们的人，很多去不去对待我们合理，就好像那些亚述人对待以色列人一个不合理。但在状况里面想看的不是只是个情形，而是神怎样处理亚述。因为我们认识神会是个公义的神，这些敌对神的人的仇敌，如果亚述会是在这个状态灭城里面，我们能不能够想象将来神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那种审判的程度会这么严峻呢？ 所以我哋唔需要去做个审判者，我哋亦都唔需要去嗰、那个去，好似我哋要拎住个权柄去审治审判呢啲嘅人。反而我哋今日企喺个位，我哋有否认识神，而去谂下以色列民点解会被呢啲民呢啲恶民去到影响佢哋嘅生活？呢啲以色列民亚述入侵。亚述去到的国家是因为神话他们离弃了耶和华神，背弃了神的约。所以反过来看，是假如我们今天在一些状态或者在这些情况，是不是很多基督徒已经背弃了约，神就容让这些东西来到呢？这个只不过是一个思想，是一个心里面去今日生活上面能够看到一点的形容。所以在圣经教我们，我们有一些状况，我们不用强夺神的审判或者治理或者不公那个权，让神来到去有他的时间去做。但是同样，当我们在某一些状态里面，我们要自省，我们要自己去省察，究竟我们是不是走入这个状况，因为我们背弃了神。不然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神必定是让我们在这些状态里面成长。就好像这些的先知宣告，他们不是可以独善其身，不用被掳，耶利米被掳，耶利米要去巴比伦，不是那些宣告者说神的仆人就可以特别巴闭，不用受这些，他们同样要经历这些，但是在经历里面他们仍然持守，神最终会是那个裁判者。你看先知的生活就是这样，但以理都是这样，以西结也是这样。所以 在经文里面，我们主要的看到神认识神是最后会是有一个审判的时候。今天我们不需要为到这些情况这些状态太过张罗，而反而是继续操练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是不是真的跟随神？我们是不是真的在神的约里面？如果我们看清楚神的约，我们有没有不守某些东西，我们要去学习继续积极去守神教导我们的约。古人之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问了我自己，我都跟你分享。有时候神学都挺鬼好笑的，我觉得，为什么我这样讲呢？有一个叫做圣约神学嘛，听起来很好听。他主要都是讲几个神很多，大约六七个约，视乎你怎样看，是不是？他就将，但是个问题就是他将神的约呢就去到转变了，神对以色列人的约和神对众人的约来混淆了。因为当我们看旧约圣经的时候，以色列人没有守到不能够持守任何一个约，包括他们的领袖，包括大卫自己，他不能够完成，神也都知道。所以最后神是设立了一个新约，就是基督耶稣的约。而这个基督耶稣的约是所有人都会在里面，但是不等同于耶和华神对以色列人的宣告是会废去。所以这个圣约神学就将以色列人今天就成为了教会，但是圣经很清楚说神自己对以色列民过去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摩西的约、大卫的约都会是会发生，只不过去到最后他们要发生的时候都要回到耶稣基督那里。因为在这个新约里面，一个真正的大卫的后裔苗裔成为了永远的王。所以我说得意就是好像听起来很好的神学，咦，不是好，讲几个约我明白应该怎样，但是又混淆了一些在处理经文的事。为什么我说这个呢？就是我们来到今天，我们主餐，我们主餐每一个人就在这个新约里面。我不理你什么民族，你犹太人都好，当你今天能够走入教会里面去到敬拜，你就成为了这个新约的人。而去到敬拜是包括我们真心已经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圣经说那个人会怎样？就必得救。这个是今天这个新约的启动。所以盼望我们在守主餐之前再思一下，我们与神的约我们有几积极几明白的去持守这个新约。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恩典，让我们在你的恩典里面，在你的怜悯当中，在你未发怒之前， 你用你爱子来到拯救我们，让我们每一个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因着圣灵的帮助，因着你话的悔悔，我们晓得我们是陷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我们的叛逆，我们的敌对你成为了你的仇敌，但是你亲自来到救赎我们，亲自来到帮助我们，亲自让所有属你的人能够藉着你爱子的血，藉着他在十字架上面承担我们的罪债，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藉着这个血与你立一个新的约，盼望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像我们恩主一样，盼望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行近你的圣洁。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有力量在这个叛谋的世代当中，去到我们自己省察，免得我们自己轻看了我们的罪，我们就吃喝我们的罪。主啊，求你都是引领我们在神你的面前有一个的静思的时间，让我们能够去守你为我们所立的约，你为我们所安置的主餐，让我们这班善忘的人能够每每想起因主最后一个晚餐的时候去到设立这个主餐，让爱他的人，让他所爱的人都可以因着这一样而是有份，互相的有份。主，我们感谢你这个莫大的恩典，愿你都是带领我们，愿你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名祈求， Amen。 好，今天是主餐，我们每一个呢